找人好，人在法面前要低头，因为法律代表上帝，你人算不了什么。说美国这个独立宪法他一定当时口气很厉害，就是要这定了。他昨天没说，我们的下次人大会再讨论一下。哎呀，我们一版两版三版真的总是不断发展的嘛，对不对？啊，你不要这样子，因为人的东西定定好了都没自信心，如果这些人定了，说不定下一代人就觉得不合适了嘛。但是出自于上帝的，他是无限的个从永恒中来的，这个道理在算法的确实从圣经的真理上符合下来了，你人人都得遵守，那就带有威力了，那就带有威力了，非常重要。这就是说我们相信什么样的真理，我们就会做什么。为什么到时候过那个美国到时候收税的时候，很多人就急急忙忙报税，报得很起劲，反复核对，不要搞错啊！如果谁偷税漏税是很大的 big scandal， 都自动做了。为什么？如果没有基督教，这么多到处的教会和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在里面，我们就会想美国人怎么这么傻？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对不对？他们想不到，我编一下就可以了吗？我换一下，我为什么去把这个东西去交掉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温哥华很多华人去住家，他是不收支票的。为什么不收支票？因为支票呢就会留下成本。你是有了这个 income， 你怎么报报税呢？你房租的收入也是一项收入啊，都说我要现钱，对不对？但是你用这个方法可以骗过国税局，但你能骗得过上帝吗？为什么这些洋人这方就这么傻，都是收支票的？一收支票，他要报税就把这件事情扣掉了，这个价钱上面就比华人的房租要贵一点。所以呢，这个人就我们很多人就得了这个便宜，但不要太高兴，这是对你有用的真理，但不是对你真正的适合你的真理，这个将来要出事情。所以这里面，如果那个国王他能够给他开眼的话，那么他就能看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真实真理是他的怜悯，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显明。比如说罗马书上面已经说了。罗马书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怎么会阻挡呢？我们很多人我没有听过福音啊，我怎么知道神呢？那些人相信神，因为他是美国人，他们从小传统上就是，我就不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了，这句话里面要想，下面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原来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原来这里面我们最大的口口声声的说你就有神，你给我证明看，原来神就根本不给你来定游戏规则。什么叫证明啊？神说我显明，不叫证明。显明和证明什么不同啊？证明是人可做的一个细小的范围里面所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你可以证明。比如说对啊，你那个物质的几何，那这个叫定理，不是都是证明出来的吗？这些定理你怎么证明出来？我告诉你，这个重要的，你使用它开始证明的第一个定律，还没有定律的时候，你怎么证明啊？原来是给你几条公理，五条公理，五条公理给你的时候，从来没有哪个几何老师说，请你们回去布置的时候，您把五条公理给我证明一下，不可能啊，他不可能就证明，他就成为公理了。那个老师是变没有证明的，怎么一定是公理呢？我就不相信，什么就是全部比局部是小于全部，全部大于局部。啊，什么是两条线就是平衡永不相交啊？我这种事情他就不永远不相信，他可以啊。那问题是我无法给你证明，但写明啊，你就想一想呢？你想出个反例吗？你想不出来，你想一想去，这五条公理找来找去想不出来。原来他已写明在你的心里，这就是写明。最重要的、最重大的 foundational 的东西是给你写明的，然后你用的是你写明的东西，你拿在这边小小的证明。因为你要证明的时候，你一定要证明一个 principle 的时候，你要使用一条 principle， 而这条 principle 一定比你原来的 principle 更大，它才能够产生小的 principle。 那第一个 first principle， 第一 principle 怎么来？就是靠着显明嘛。神已经给你显明了，但是你不用。原来神怎么？你没听到声音的，神给你显明什么呢？神给你显明了，就是神的大能和他的神性。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就对了，是叫你无可推诿，没叫你去证明。就等于那五条公理，叫你没办法去推诿它，没叫他们做反证，但是没有叫你去做正证就可以了。 我们人如何推诿，他是写明在你的心中。这个神的恩典，他说凡是真理的他就来救这个话，所以神在借着他的话语传开的过程当中，他做做拣选，哪些人对真理有反应的，你的信心和他话语在调和的，他就拣选你。因为神他是公义平等的，在真理面前。那么下面到下面一步，那么什么真理最重要呢？在这里不能讲具体的科学的真理，这些东西可以都去学。今天讲的是人生的真理，人生人生最重要的真理，先了解自己是谁，人是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哎，人是谁不好回答。有人说我不回答，我们都是人啊，你回答是谁是人，不是人是谁。谁是人啊？刚开始你是也是人，对不对啊？也不是有眼的，能够这是人，这个回答叫描述性的回答。什么是人，我们都能知道谁是人，但人是谁呢？我是的人，人又是谁呢？你能找一个比例呢？你去做个比较呢？这标准呢？你去衡量啊？人摆在哪一个投影上 ？Project 投射到哪一个上去看人是谁呢？你没办法看啊。这叫做人是谁？人是谁？他的回答是本质性的回答，是定义性的回答，不是描述性的回答。人所给的很多回答都是描述性的，比如说中国的过去的古老的儒家里面都是说的，不能说人是，但是儒家有智慧，至少人不是畜生啊，他有反证，对不对？希望之心人皆有之啊，智慧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哎，这些都人皆有之，否则的话就是什么请受也。哦，是这样子，原来你这个是非心恶啊，恻隐，你这些就是人，这是描述性的，人有这些东西，但没有这些东西就是畜生啊，还晓得跟畜生和动物做一个分界啊，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所以有的人来自我们中国没有什么好自豪的地方，这就可以你去自豪自豪了。古人啊，古希腊的哲学虽然很发达，但是他并不从人的心性上面讲，柏拉图他给人做第一次做定义，他是从现象学上面看，他就来给人做定义，他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人是没有羽毛的。你看他看了所有的动物，他原来把人投射到动物群里面去看，啊，人算哪一种动物？啊，首先他在定义人的时候，已经先定义人不过是一种动物，不过是哪一种动物呢？给所有动物来就是 OK， 发现有很多有羽毛的，他怎么样啊？不是两个脚，那么又发现呢，就是这个没有羽毛的呢，很多都是什么？有四个脚啊，对，我也搞不清楚啊。那么后来的柏拉图的学生就把一个公鸡把它毛扒完，丢在他的面前，他是人吗？你看呢，符合你的这个描述心理定义，羽毛也没有了，还这两个脚在走，他有的走啊，就是难看一点就是了。嗯，对的，所以这是描述性的定义。后来对他的后尘啊，那么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学生不满意，他的老师这样定义，对不对啊？亚里士多德的人是什么？政治动物，人是政治，人总是要搞政治的，因为人总是要群居的，群居有时候政治就公共事务啊，人对公共事务一定是关心的，所以你剥夺了政治上的发言权，好像就剥夺了人性的一大部分啊，所以很多人要搞民主啊，要搞什么，嗯，就是这样子，他说这样子。但是很多人说我就不管政治，对不对啊？谁给我钱我就用谁是我的娘。也可以啊，所以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完全恰当啊，也不是完全恰当，对不对？他描写到了马克思呢，也开始马克思大家比较熟的，大家过去都学过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对人有一个经典描述，也给人定义了，人是会制造什么工具的动物，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哦，我们才见到很多人马列主义这么多年了没学好啊，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原来恩格斯有句话，劳动创造了人。原来人是怎么样呢？在他的定义当中，首先把人呢，人只是怎么样的人，就会做这个概念。他认为人，马克思在墓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很早就我就读他了，读他的英文原版，因为他用英文发表的。他就说马克思做了很多贡献，其实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一条最简单的真理，非常简单。就是撇开什么人啊，讲的什么人所造的道德、宗教啊、艺术、文化、教育，哎呦，这么冠冕堂皇的一大套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它都在上层什么建筑。最重要的是人必须吃饭穿衣，哦，是这样子，人吃饭要穿衣，这才是人的最主要的一个生产的一个 一个方法，是最多的分量。所以因此来讲，人就是什么经济动物。你还没听到过经济动物？我们只讲的小月本是经济动物，啊，说他老是什么经济啊，要搞什么那个的经济。其实啊，你别说小月本了，我们都是只要你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就首先是你就承认了你是经济动物啊，这就是你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里面，经济这就是最重要，什么都是向经济看齐的，因为经济是什么基础？经济是基础，那么人呢？好了，我们看人就看了，你在哪种经济地位当中生活？这个东西有个专门名词叫什么？阶级。这阶级这样来了，你听说过吗？有好人阶级、坏人阶级的说法？啊，没有，阶级不是个道德性的分别，阶级是个产业性的分别。这听过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不对？原来啊，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看你处在什么经济地位。因为在阶级社会上，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什么阶级的烙印。我相信那些校长都知道，这是出自于毛主席的原版语录，啊，出自毛主席原版语录。我一字不差的背给大家，啊，一字不差的背。原来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阶级性。原来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到底你的品格会怎么样，就看你，你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你做好产业就决定了你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阶级，所以他就说马克思讲没有什么具抽象的人性、普遍的人性，什么普遍的人性啊？人性这具体的阶级性，这具体的阶级性。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找一些东西啊，把《红楼梦》里面交大难道会爱林黛玉吗？哦，当然不会啊。当然交大是不害，因为他自己比较识相一点，就是，啊，他知道爱不起来，那个距离是远太远了点，啊，他就是不是心里不想，我也不知道交大想不想，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拿出来做依据的。你说交大跟不爱林黛玉的话，你去看到很多人不同的阶级彼此相爱的要死要活，那你怎么说呢？所以很多人啊写文章的时候就抽了一个什么具体的例子。就来证明一条比具体例子大得多的一个抽象真理，然后你被他说服了，那就是最最糟糕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人是谁，因为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经济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在专门研究商品，写出他最大的巨著《资本论》。他研究资本，他研究的对不对啊？所以要搞资本就不会觉得他的《资本论》，得到他的《资本论》了，资本硬搞不起来，对不对？他的经济理论深入到哪里有什么出现什么贫穷，很奇怪。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认为他自己是经济，哦，人最主要是抓经济嘛。共产党就是最后到原来，我们为什么世界会出现这么多贪婪啊、妒忌啊、不平啊，都是因为一件事情：经济地位不平等。等到那一天物质极大丰富以后，那就是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所以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他先决条件大家都知道，物质什么极大丰富。好了。这就是民主主义，一切都建立在物质上面的。物质极大丰富了，你还吵什么吵？你对不对？你现在都有饭吃了，大家都有牛奶喝，你还吵什么呢？然后你喝了，不喝牛奶，人家就没劲了，人家还想喝些其他的，这是人性，你知道吗？我喝了跟你不一样，我才感到有满足感呢。啊，我才有满足感了。你说这是共产主义，我才不要做共产主义了。跟大家都一样的，穿一样的蓝衣服。啊，那开车也是一样的这样，那也没有意思。我开的车要比你好一点，我才高兴。所以他认为人人都一样了，那就高兴了，对不对？他以为只要经济上都跟你一样了，你就没什么话好说了。难道我们来就是来争一口饭吃吗？我们其实来的不光是争一口饭吃，我们还争我们在哪里吃这口饭，那我们这口饭吃的到底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我们对人是谁的这个真理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底下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会犯错，我们真的就会搞阶级斗争，我们真的就会到处就那个把资本家请他滚蛋，然后我们工人做主，然后厂最后你开不下去倒闭算数，最后改革开放了再请资本家过来，资本过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弄出来以后我们都会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考虑，如果人对自己是谁、对真理如果你不关心的话，他会来关心你。当初马克思他一个人在伦敦，他在大英博物馆渡来渡去，他在那里做的事情关系到人，他十九世纪做二十世纪我们很多人饿死都跟他有关的，你知道吗？他自己一个人他发疯的血，他家里好多人饿死那还是小事，写出来以后很多人更多人饿死那就大事了，那的确是有关的。很多人拼命的就去斗争了，很奇怪。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在英国写，写好以后摆在英国去卖，人英国就不卖，因为很多人看了也不了不起，哦，那这种书不能传到中国，一传到中国，国民党政府就紧张的不得了， 禁书啊，哦，越是禁书，我们中国的越是非常的知识青年一定要拿来去读，一定要去拿来去读。为什么？马克思他原来他也是脱胎于基督教，有些地方他用上了一些观念，我们没有被基督教影响过的文化，听来简直是很好的事情。当官的就是人民的公仆嘛，我们这些人民生活多好啊！过去这个乾隆皇帝讲过的话吗？康熙也没讲过啊，李世民更没讲过，是不是啊？就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孔子也没这样讲过，都没这样讲过，他讲了，他要做人民的公仆。但是那些西方人一看，耶稣说他来了，他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十字架，而且给门徒洗脚。那你想还他一精致呢？那么一想，他这个东西为什么先进？他原来是学了别人的。啊，我们耶稣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的做官，对不对？都是要为大，要为大的叫为小，为小的叫为婆，对不对？耶稣教导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所以并没有对穷人的关怀，基督教早就有了，在中国就没有。所以马克思对穷人的关怀的电影出来以后，马上清火燎原般的，但是西方开始无动于衷。为什么？因为他有更强的政治体系，不怕货比货，只怕什么？不是货。到了中国，货是低了。孔孟里面跟马克思，他对穷人关怀这面缺少了那一部分，他马上就显出他的优越性。但是他这方面优越好了一点点，其他地方差了很多，你就知道吗？所以你不能全盘的平衡的把握一个体系。你要吃了一点甜头，你就结果就要了一点小甜头，就吃了更大的苦头。所以常常我们人就在这个地方的两难，到底去怎么认识真理？所以关键就要认识你是谁，你是为什么而生存在世上，你就知道为什么而奋斗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奋斗产生了新中国，就是这样子，很厉害，信仰的力量确实厉害。拉登他们这批门徒，你看他们就凭着他的信仰，最后他不过动了几把小刀，他居然就是造成这么大的厉害。这个影响波及所在，都影响到你们全家各人各户，很多人都被下岗了，是不是？这是中国的下岗，美国式的下岗，那叫 lay off、啊、lay off。 是啊，经济下跌拉垮下去了。这就是一个信仰造成的一种力量是造成的。所以认识自己是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认识的不正确，你人生的痛苦、空虚和无聊会伴随着你一生。很多人都在忙得不得了，开始呢年轻的时候忙着要读书，觉得很轻松啊，你考上复旦了，他考上清华，我要跟去考啊，每人都要去考好学校，然后哎考出来，你怎么你老兄现在到美国了，那我也跟去啊，我也赶快去考托福啊，考 GRE， 然后一出来了，你再怎么 Notel， 我就到 IBM 去。哎呀，想都不要想，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就赶快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然后把儿子什么最后退休了回到家里边干什么？一生忙完了，这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孩子都送走了，然后发现，哎呦，看老伴这么不顺眼，就这样子了，就说这家也没了，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很多人的幸福都在，也不把这个自己的真理的标准先定好，方向步子走扎实，就跟着我轰来轰去，轰来轰去。别人也在这样做，但是别人有些更重要，你不知道。等到你那个没有了，你再去找那别人了，啊，那别人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你要会完了。你认识的不正确，就会有一种脏病。你的认识是正确，是自己是谁认识的，你就如鱼得水。你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你再来到这里，目的很明确，你做什么，你就可能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否则的话，你是狗咬耗子，对不对？狗也可以咬耗子啊。对不对？狗也可以训练它咬耗子，但是你训练它咬耗子，它耗子是咬它也抓，但它肯定它的心没有猫那么高兴，肯定的啦，对不对？因为我们让它多管闲事嘛，不要耗子多管闲事。我们很多人都要多管，其实真是跟你最重要的事情你管，你管了一大堆忙别人的事情，对不对？忙别人的事情，你跟自己最重要的都没管，你又忙着别人，你本来是忙那个教授啊，忙别人，因为别人你在怎么打起出来好看。对吧？家长，你现在满足父母的期望，然后满足老师的期望，然后满足小孩的期望，最后你自己问你有什么期望呢？你也不知道。所以人的定义从什么上下手呢？要从人的深层的目的上下手，这叫做目的本体论。大家大概没听过，什么叫目的本体啊？我们人造的每一样东西，人是首先发现它有用，它有一个目的才造出来的。摆在面前的这个麦克风，它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麦克风啊？它不过只是一种扩音的装置而已， 通过他声音就传过去，被他接受了，这个放大器放到喇叭里出来就可以。那为什么三点四级动力电动就是照明嘛，摆这么多椅子干什么，就让他去坐嘛。为什么到这房子让他就很居住，一所有到这个你都能看到，为什么是讲台要高啊，因为讲台低人多，那你能看不见我是不是。所以他每一种这个东西他都有一定的目的，所以你来到这个世界 everything comprehensible， 你都能理解他这个人，你都知道你哪个土人到这里他都晕掉了，他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存在，所以他不理解这个世界。你这个为什么理解，你知道每一样东西他之所以摆在这个地方发挥这个作用，在你里面上都是 perfectly normal， 都是这样子，那你就知道了，你理解了。这就是说每一样东西它的存在，它都有个目的而存在，当它不能实现这个目的了，马上就失去它所有价值，就变废品了。这灯泡不亮我还把它挂在那，我把它拆掉了就立了一钱不值。这个东西如果还不是这样能够扩音的话，我还嫌它碍事把我脸孔挡住，是不是。所以每一种东西它存在都是一个目的的。我们人也是这样，你把我们人的器官看看了吗？肺是用呼吸的，胃是用消化的，心脏是帮助血液循环的。你没有发现自己身上任何一个器官是没有目的的存在在你身体里面的，你找不到一样。你是这么一个高度的用一种目的各种各样器官组合起来的一个人，你却没发现自己的目的。你发现什么事情在你家里周周围世界都有他的目的，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目的，你知道吗？你就不知道自己，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为什么要活着。过去我们活着了还可以讲为共产主义活着，那么啊，我们在死的时候讲某某人为共产主义奋斗，就写在墓碑上面。那么现在有人写啊，写得上去了，对不对？没写。那么有人说我为 IBM 在奋斗，那不可能啊！你说你在开什么玩笑呢？ IBM 只是你的 profession， 你是雇佣你，你是在那年代做了一件产品而已。你为什么 IBM 又不是？你是为了 IBM 来到世界上，你都不是嘛？所以一个人为什么来到墓地，是必须是从原初的意义出来。为什么说人现在不能为共产主义奋斗呢？因为人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来的世上，猿猴不是为了要借助共产主义才变成人的，这是一个意思。马克思说讲人是用猿猴变的，为什么能变呢？他早就那时候一群猿猴想好了要借助共产主义，然后我们变成人吧，啊，这人用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变成人，人这个目的的本体里面内在的带着这个目的，因为他的做人就是跟那个目的已经连在一起了。那其实不是这回事。这是我们人附加上去的，附加上去总会铅华会洗净的，什么东西会脱掉的。所以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生成。所以进化论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就否认了人他的来到世上是有目的的。进化论给你一种人来到世上是偶然的，是有目的的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进化论导致了人是谁的根本问题在混乱，所以人对自己的存在就觉得我既然是按照基因来到这世上的，大自然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个 mind， 有没有个自由意志的，就让我来到这世上。但我来到世上，大自然没告诉我为什么我来到世上的。的确，猿猴也不是商量好要变成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做人？谁告诉我？没人告诉我，就自己做。但是你做的话，你就很痛苦。你每个人自己各自在做人是很痛苦，都很痛苦，因为你不知道是谁让你做的人。那么我们就看圣经。圣经里面创世纪他就告诉我们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过去古人都想人肯定是有个来源的，所以认为古人呢都要造那个创世的故事。中国也造，中国是女娲造人，每一种国家里面每个人都讲是神随时把人造出来了，就说明人就觉得一定是有个来源的，但不知道，因为人讲都是瞎子摸象。中国讲女娲，那么另外名字叫男娲，这个名字是讲什么，另外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都是传说故事里面这个各种造人的神灵名字都不一样，而且故事也是千奇百怪的。为什么大家都瞎子摸象猜这个题目？但是上帝一开口那就是真的了，因为他是人的创造者，他怎么创造人他会告诉你他怎么造人。然后他怎么造人，他首先就说怎么就说，神说要按照，神说要按照他的形象，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看到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跟造万物不一样，他造万物他没造好一样事情，他就说让他们各从什么其类，都是一类一类分好的。但是没有造人的时候，上帝没说让他也各从其类吧，没有这么说，他是让他让所造的人他像一种标准，就像他自己。所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所以人不能归为动物那一类，人应该归为神的一类，和神这样。但是他请注意，人像神，所以人神造人的时候，他让人像他，但不是他，因为他神是无限的，神是个灵，没有具体的物质的形体，而人不是必须是局限的，他是受限制的，他的生命结构跟造的这种走兽动物一样，也是用泥土所造，但他的珍贵全在于当时耶和华造他的时候，从鼻孔里吹给他的生气，让亚当，这句话非常重要，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原来人的活是他的灵在里面，人和动物的所有的区别就是人是有灵的活人，而动物不是那个有灵的活，是这样的分开来了。那个灵就包括上帝所有的珍贵的形象在里面，我们像他，因为上帝是有位格的，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也是自由意志。所以我们讲位格，为什么讲我们上帝的位格？位格就是我们讲有一位神，我们讲可以讲有一位先生，有一位小姐，但我们不能说有一位狗，有一位马，那是不行的。这个意是专门给那个有着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的那个主体所建立的。人是一个主体，因为上帝是个主体，上帝是有位格的，有自由意志，有创造能力，有理性，有道德性，有美感。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把人造成了，通通在这些方面像他。但是上帝那个性是完全的，人是局限的，是一个缩小的。这里面有一个 qualitative 的 difference， 一个本质的差异，但是却有个像。所以这个像很重要，因为像他，所以我们人就能够做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使者。所以上帝就是命令人去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人来到这世上第一目的就是来管理这个世界，是这个管理世界上彰显上帝的荣耀。第二目的呢，要么就可能他你不仔细看你看不清楚，上帝造了那人，就将那人安置在他的园子里，这个园子叫伊甸园，这个园子就是耶和华的园子，他把人安置在那个园子里，是让人和上帝怎么样同住，非常重要。上帝造了人是让人一方面认识这个大自然，认识世界，第二个任务就是认识他，认识神，所以有两大任务。如果你认识了世界以后，你从这世界你可以认识了神，这个世界可以看到上帝的神性和永恒和永能，上帝是这么的大能。所以牛顿他研究这个自然历史的时候，这自然世界的时候，他认为是彰显神的荣耀，看到的世界的宇宙当中的大能，他就为着上帝的荣耀的目的来研究。那反过来，我们认识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跟神彼此的相爱，分享他的爱，这就是上帝在我们在这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让我住在他的园子里面，和他有亲密的相交。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危险点，因为是人造的般像神的，所以人就有可能遇过一个危险点，企图去什么做神，因为他像什么。这里面有个区别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个区别是上帝的自由意志是无限的，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的意志是自由是有限的。用什么来标示呢？好像没有讲嘛，有圣经里面也讲了，在那个园子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他不能碰的，就是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样东西不能碰，这个东西是划定了上帝和人的最后界限。否则的话，人跟上帝住在这个园子里面，上帝合作的他也没做，上帝碰的他也碰，他可能搞不清楚了，他跟上帝一模一样了。他这里面划开了一条界限，你不能碰那个东西，这是涉及上帝大而可畏的权柄，这是代表上帝的全知全能，你不能做判断，你一做判断就会出错。你为什么不能做判断？我们为什么判断他错？因为我们的知性不足，我们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为我们了解的不全面。你要做个 absolutely correct 的这个 decision 的话，你必须有 intuitive 的 knowledge 作为你的 support， 然后你才能做 absolutely 的 choice。 你这个有限的 limited 的 knowledge， 你只能做 relative 的 choice， 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件事善和恶之间是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你人是不能碰的，这是因为 beyond 人的 ability 的事情。人怎么能够分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分三个，上帝不让我们分三个，对不对？如果我们分了三个，谁就说了你就像上帝了，你看我厉害啊，这句话人就被挑动起来了啊！难道上帝用这个东西是我不能完全跟他一样，他能做的我不能做，这个骄傲的心就挑动起来。其实这是 beyond 人的 ability， 你说你为什么不能判善恶啊？你知道希特勒是坏的，你知道这个这个特蕾莎修女是好的，哦，你看到两个极端了。我把三条理智两个人平常做的差不多的，你放了人，你就很难说谁更好一点，是不是？最难分的，就是那些最像善的那些东西，善恶果。这个大家知道，有很多的恶，它之所以恶，因为它模仿善，模仿的太真了。他用模仿的太真了，所以他犯下来是很大很大的错。假钞票，他为什么之所以可恶？他可恶，因为他模仿的太真了，以假乱真。他如果造的再假一点，他就不那么可恶了。假的你可以分开来，现在是他造的真的是要专家用仪器来检查，你又没办法，没专门训练过，你又没办法。那么怎么样把它分不出来呢？唯一的就是你对真钞票有完全足够的知识。真钞票有这么多，你可以把真钞票从纸张厚度、质量、印刷各种各样的花纹，所有的把它分成一千项指标。你看它，它假的，它冒充了999，还有一项没冒充，你就凭这一点点，你把它分出来，这是假的，就这么厉害。所以加拿大的皇家区警局，他说他专门打击伪钞，要不然你们就专门拿各种假钞票来研究。他说我们从来不研究假钞票，你假钞票研究的够完的，你研究了100种假钞票，101种假钞票就把你闷住了。因为假的，你但是你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的话，你离开偏了一点点，你就什么就知道那是假的。那么你要知道分别善恶，你要必须知道绝对的善 complete 的 good 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什么是 complete 的 good？ 是 complete 的完完全全的善，就是耶和华嘛。上帝说耶和华本为善，一切的善是在他里面，他所做的必然为善。我们喜欢耶和华不是因为他做出来的事情，我们看他做的善我喜欢，他哪边做恶不喜欢，不是的，因为善都在他里面，他所造的世界价值是他定的，神所造的神看起来都是好的。什么是好的？应该按照他的旨意所创造，他的旨意造出来就是好的，符合他的旨意就是好的。所以好坏价值都是由上帝这里所定的，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真正的价值所在。人的尊贵也是因为是上帝所造，有他的形象，是创造者的尊贵使人变得尊贵的。如果我们这个一人搞错了，我们就全盘皆错。美国大革命说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人人受到平等。到了法国大革命2年以后，这句话就变掉了。 All men were born 什么 equal， 就是本来是说人人受到平等，到那里人人什么生而平等，他就把创造主给抹掉。他说生而平等就出问题了，你说他生而平等，我们看怎么会说是生的平等啊？我看都不平等。他生在这个大富豪家里，他生在穷人家里，生出来就不平等，凭什么说生出来是平等啊？生出来不平等，对不对？他就从上帝那里的价值奠定了你才平等。但是人要是不甘心的话，要做那个不能辨别的事情，他硬要去辨别的话，他就出差错，他做了一件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他就犯了罪，因为违背了真理。他犯罪的结果就是堕落，堕落结果就是失去自由。他失去了什么自由啊？他失去了和上认识上帝和上帝交往的自由。他一看到上帝就害怕，就躲避，他再也没有自由能够走到上帝面前来了。所以我们说我也自由啊，我们说我们很自由啊，但犹太人说我们很自由，其实你的自由在你本来上帝造你是这个篮子上自由，你掉到下面篮子上叫堕落，还有自由，但是在这个篮子上自由，对啊。一个蚂蚁本来在桌上可以爬的，我现在把它一下弹在地板上，它在地上再爬，但它永远不可能爬到桌子上，它跟桌上自由就没有。你钢琴坏掉了，他不能弹出声音来，但是他还可以做桌子嘛，对不对？我们把你放在桌子上的摆平了，还可以吃饭嘛，对不对？我们人现在就是是已经被毁坏的一面，我们所做的不是原来上帝设计我们原来要做的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东西。如果钢琴变成桌子，那钢琴的价值和桌子价值相差太大了。我们就是这样子，最大的自由就是从顺服上帝旨意来的，顺服真理了，我们就得自由。如果我们不顺服真理，我们就不得自由。犯罪是我们的自由度就不断的减少啊。前不久我在乘飞机时候得到了有个人鞋子里面藏大药，我想这次我乘飞机来肯定要被脱鞋子了，果然就是，因为大家都要脱鞋子了，因为鞋子有人被用来做那个。所以最怕是污染了、限制了，使我们的自由是逐步逐步的下降，这就是最可怕的。当人他已经违反了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人马上就是怕上帝，然后亚当和夏娃彼此也不喜欢了，互相遮盖，大地还起了凉风，地也不长好的东西，要长荆棘结力了，人的自由都受到限制。但怎么办？上帝来到人间，他呼召，他主动地问亚当你在哪里，他今天仍然在呼召。 所以从亚当造人以后，他的爱没有放弃过。当亚当犯了罪，他失去自由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带着他的自由来到亚当面前来寻找他。今天也是这样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十字架上，也就是要把他的爱带过来。你犯了罪了，罪搁在我们当中，挡住了我们之间的交往的自由，我来拆毁它，我拆毁这堵墙，我用我的生命，我的鲜血遮盖你的罪恶，让上帝在看你的时候没有这个障碍。这就是今天神来到我们当中的，今天他就来到当中呼召我们。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来到这里，抓住这一刻来信我们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是你自己的恩典，你的真理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的心在摸索，我们的心远离你时，我们感到空虚，因为我们的心是你所造的，唯有你能住在我们当中。任何地位、金钱、物质的待遇、世上的名誉，都不能填补我们人生来到世上，我们在你里面最终的盼望。主啊，谢谢你，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把你的真理再次向我们显明，你让我们跟随你，回到你原初你造我们的旨意当中来，让我们真正还有带着你的形象，活出你的旨意，因为我们将来是要面见你的。我们离开你，等待着我们的就是死亡。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求你引领我们，带领我们。主，请你听我们的呼召。主啊，我们向你呼叫，我们向你呼求。主，我们今天要敞开我们的心门，请你从高天向我们的伸手，向我们的呼召。主，求你按照你自己的主权、你的恩典和怜悯，你向我们显现，你亲自拣选我们在你当中愿意来信任信靠你的人。主啊，请你亲自感动我们。下面就请那些在心中有感动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这样的人你可以把今天就可以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请你向着上帝举手。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来为你祷告。主啊，我们请你，感谢主。我们看到有两位姐妹，可以把手举高一点，我们让看见了。感谢主，还有第三位，感谢主，第四位，还有没有我们在当中的？我们求主感谢我们，求主，我们来感谢主，求主感动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向他来交托。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晚上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你的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他。还有没有？请你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你不用犹豫了，今天的时刻是为你准备的。神在天上在呼叫你，你向着那永恒举手，你拣选了你的生命。主，请你自己感动这些人。还有没有？请这样的人站起来。我感谢主，我刚才看到又一位，感谢主，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吗？所以刚才看到了，还有没有？有的，我们就把手举起来。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这些人。我们下面，我们请陪谈的弟兄姐妹带着刚才已经举手的来到台前，我们请李林牧师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